请大家打开雅各书，我们今天要从第二章讲起，第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一个段落。这一段的经文啊，它主要是讲行为和信心，行为和信心，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不要一次读完，因为太长了。我们从第二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这是前半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读到第二十节。一二，请。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还记得雅各书主要的中心思想是告诉我们什么？雅各书中心思想就是雅各要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人生的各样的表现里面，无论是在他的环境里面或者他自己对人行事里面，要显出是一个真实基督徒的生命。所以雅各书在这里面提了十一点的试验，试验就是试验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一个人得不得救，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雅各书从一开始他就讲到，是一个人在试验中的态度决定他是不是一个真信徒。如果一个人在试验里面，他虽然在难处里面，可是他却忍耐。为什么忍耐？因为他有一个信心做他的根据。为什么忍耐？因为他信神的话语，他信神给他的一定不会对他是不好的。但是相反的，一个不是有真正相信神的人，他遇到了难处的时候，他就不会像基督徒一样有忍耐有信心，他反而是觉得是对他人生的一个很不幸的事，或者是怨天尤人，就离开神。但是一个基督徒虽然在难处里面，虽然是很不舒服的环境里面，他还是会忍耐，他还是因着神的话有盼望。虽然在这个不好的环境里面，他还是感谢神，因为想到虽然在不好里面神还是怜悯他。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十二节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试炼里面，他能够坚持相信神，不离弃神，相信神一定给他都是最美好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忍受以后就证明他是有生命的，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说他是得永生的。所以这是让我们知道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另外呢，雅各接下来给大家另外一个考验，就是在试探里面的考验。试验就是当你遇到难处或者不顺利的时候，或者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你是神给你的一个考验。但是试探就是说，当你在这难处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去相信神，没有去忍耐，而去跌倒了，变成去犯罪了，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你应当怎么对付了？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在试探里面，他会知道这个试探是因为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私欲而产生的，而不会怪神，而且并且他也相信是神用真道生了他。神既然用真道生了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性情，那我们 就应当在试探里面有能力可以借着神试胜过。当然我们也是一段一步一步的学习能够胜过试探，所以一个试探来临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个真正信会在试探里面借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胜过。当然我要解释，不是说表示我们基督徒就不会犯罪了，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成长里面一步一步的更能够胜过试探。第三个考验，我们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是要在第一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不行道的那个是不是真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但是要注意听神的话语，每天要详细考察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而且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这个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不然的话只是自欺，有的人听了很多，听了一辈子，但是跟他没有关系，就回去就忘了，这个道跟他是不结合的，这个是一个假的信徒，是没有用处的。接下来第四个考验，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13节，就说是我们一个真的基督徒是爱神爱人的。如果是一个爱人的，他不应当是像世人一样以外貌待人，因为世上的人待人啊，都是以外貌待人，看人的教育，看人的钱财，看人的地位，看人的各种的。但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看重的是爱神爱人，一个人的灵魂。而且他是讲说是常常这些世上虽然是贫乏的人，物质不好的人，反而在神面前是丰富的。因为有时候雅各从来没有指责富有的人，雅各只是说比较起来，有时候富有的人反而不容易来亲近神，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今天呢，继续雅各就借着这一段的经文14节到26节讲出行为称义的事业。换句话讲，你说你是一个真正基督徒，那有没有在你的行为上有基督徒的样式？还是只是嘴巴说你是有信心信神，但是却没有活出来，这也是一个考验。我也讲过，雅各书啊，它重点是让人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如果没有得救的话，给我们机会回转到神面前。但是雅各书另外还有一个作用，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对我们已经信了的人，我们发现我们生活在试验试炼或者行为上面配不上神要求我们的，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反省，有机会能够转向神。所以有两个作用，对不信的能够悔改，对我们已经信的，那我们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也是让我们看看，我们都承认在座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要看我们生活行为有没有配得上，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这里有一个中心思想，中心思想每一段的经文啊，这是教导我们学习读经的方法。第一个，我们读圣经要找出它的段落。你看他这里一开始说我的弟兄们，就是一个新的段落，讲一件新的事。你看2章1节，我的弟兄们，那是讲一件事。然后到3章1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又是讲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要找出它的段落，找出的段落以后，要读了以后找出它的分段，还有中心思想。就这一段经文，神借着雅各，借着作者，要教导我们一个什么概念。当我们有了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人生活的时候才有一个方向。那这一段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与真信仰配合的生活必定会用行动去关怀肢体的需要。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有真的信仰，那我们应该有一个生活配合，那这样就会用一个行动去关怀肢体的需要，是这一段带给我们的一个中心思想。那我们这一段经文啊，先是讲前言，然后分成三段，然后结论。好，我们先来讲前言。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无神论的那个作家叫伏尔泰啊，他是在200年前，他呢是非常反对神的， 他甚至于讲一句话，他说在100年以后啊，所有世上的圣经都要全部消灭掉，你要找圣经要到图书馆去找，因为那时候是理性主义专门反对神的，而且提出说圣经有很多的不对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基督徒都觉得做基督徒很羞愧，因为那时候理性主义抬头。但是很讽刺啊，这是事后了，伏尔泰不但100年以后圣经不需要在图书馆找，每个人都有，而且他住的家啊，现在变成印圣经的圣经公会的地方，在法国。好了，我们要讲他不是讲这件事，他说他是一个不信的，因为他讲啊，他说他为什么不信，是因为他看见很多人说他信神，他是基督徒，但是从来没有活出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所以他不信。他是用这个，但虽然是一个借口，但是也让我们去反省。印度的甘地也是很有名的，他很可惜啊，他接触基督徒，但是他没有信。那他也是说，如果我能亲眼看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就会接受你们的信仰。这可见什么？可见我们基督徒啊，很多时候啊，都是嘴巴在说我们是基督徒，而我们的生活行为是不是有真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啊？那常常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最给人家做见证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生命嘛。如果你的生命是一个跟人不一样的生命，你在办公室里面，你跟你的老板看见你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你的同事看见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的邻居看见跟你不一样，你的家人看见跟你别人不一样，或者是你的朋友看见你跟别人不一样，我相信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见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说我们基督徒，反而会有时候常常不让神的名啊得到荣耀，这都是很需要我们提醒的。所以也有人说啊，基督徒的这个弟兄姐妹会有啊真正的面目啊，是要在礼拜一才会表现出来，礼拜天是看不出来的，让我们一个提醒啊。好，那所以我们既然是说我们相信了神啊，那我们的生活行为应当怎么样呢？所以这一段里面雅各讲到，他说他讲到这个信心和行为配合，他所讲的这个信心啊，是要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而不是一个人啊，他只是说是他承认了耶稣基督，或者他说他愿意相信神，但是他的生命跟神并没有相结合，生活上也没有一个尾声的活出来，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啊。好，你记得当这个新约一开始，马太福音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有很多法利赛人还有很多的犹太人都来要受洗悔改，但施洗约翰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要用行为来证明你们悔改的心是真的，换句话讲，你过去做的不好的事，但是你既然信神，你不要只是嘴上承认，而是要行为表现出来。主耶稣不是也在登山宝训说我们做一个神的子民要像什么盐，还有像什么光，对不对？好叫你们的好行为能够显出来，把荣耀归给使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啊，是要有这个好的行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也是强调，而且圣经啊一再的也强调，你看保罗也是，每一次他的书信前面是讲福音的真理，后面就是讲基督徒应有的行为，都是一致的，行为和信心绝是不能够脱节的，不能脱节的。但是基督教常常被人误解，尤其是今天啊，很容易被误解，以为说是基督教只要说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当然我会解释，圣经是跟我们讲信仰信心是不需要任何的付上任何代价的，任何人来到神面前都是白白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是绝对的。但是这个信心是要真正跟主建立关系的，所以约翰福音讲的信是信入，就是你有一个信仰的对象，而且把你委身的信仰愿意来跟从主。耶稣说要跟从我做我的门徒，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 什么叫背十字架？就是要付代价，甚至于死都是要跟从的，绝不退后的。任何的做一个基督徒，恩典是神给我们，完全不要我们付代价的。但是恩典不是廉价的，不是说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随便的来做我们该做的，而是一个真正信仰的人，他愿意跟从主，他爱神，愿意去付出代价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比方说，为什么我们常常教会鼓励说是要读圣经，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我们要来把我们生命里面照着圣经来活出来，这是要付代价的。得救是不要付代价，但是是要我们相信，但是我们要走这条成圣的路一定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彼得也是说你们有了信心要加上行为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敬虔，敬虔要加上忍耐，忍耐要加上爱弟兄爱众人。他如果这几样疏忽了，你就会跌倒。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路啊，是一个不容易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跟我们相反，我们要每天看见自己的肉体的败坏，看见自己的软弱，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所以不要误会，有的人以为说是基督教只要理智上承认或者嘴巴承认知道了耶稣基督的真理就以为得救了，其实这很值得我们要去小心的。不错，基督教我刚刚讲过是我们来接受主认识主，但是我们是一个要把我们的生命去献给神，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什么主，对不对？救主就是他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败坏，脱离死亡，脱离一切的难处，脱离一切的神要我们脱离的。但是是我们的主，主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不但他是我们救主，我们更是顺服他跟从他。所以这一段里面让我们来思想，在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的信仰和行动是一致的。信心是给我们一个力量和动力和原则，而行动呢是借着行动证明我们的信心，借着行动活出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好，那这个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讲到没有行动的信心是什么？虚假的信心。好，一个没有行动的信心原来是假的信心。我们来看经文怎么教导我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我讲过当雅各讲的时候主要是对他的这个收信的读者，他们大多都是当时是初期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但是这个广义来讲就是包括整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啊，都在这个书信的包括里面。那这一段里面说若有人是一个假设，他这里是说有些假设，有一些人啊，他们认为信心只是一种装饰品，用来做他身份的标志。他说你看我信了，他认为他也是这个团体的一部分了。他是说自己，你看这个说是谁说的，是他自己说，不是别人说。他自己说什么？自己说自己有信心，他自己说自己有信心，那别人并没有这样认为啊。先讲这个说这个字啊，就是他只是嘴巴在讲，他并没有生命里面活出来。换句话讲，他只是口头上口是心非的来讲，口是心非，他认为他有信心，甚至于他自己认为自己有信心，但是呢他这个信心啊却是假的。为什么呢？他说雅各说却他说有信心，自己说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们？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自己说自己有信心，可是在他的生活行为里面却没有活出这个信心，他说雅各先问有没有益处，答案是什么？有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很清楚嘛，对不对？第二个问题，他说这个信心能救他吗？答案是什么？根本就不能救他，对不对？换句话讲，这种没有好行为的信心 不管他自己说他自己有多么有信心，多么刚强，多么是真的，但是雅各是说这是绝对是不能够救他的，也没有帮助的。已经先把雅各一开始就先讲了，换句话讲就是说，有的人啊，他自己嘴巴这样讲，但是就像那个说只说什么不做，对不对？只有不做，他这样的信心啊没有益处，益处就是说没有贡献，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无济于事，这样的信心是无济于事的，无济于事的。我刚刚讲过，常常我们啊基督徒啊都会想到说是得救是这个有信心，不需要行为，这是对的。但是得救以后应当怎么样？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好了，我读给你们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经文，经文把两个信心和行为都一起就解释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什么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看保罗也是讲，我们得救是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还是不是？不是，对不对？是靠着什么？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是第十节啊，接下来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得救是靠神的恩典，但是得救以后要我们什么？行善，对不对？可见这个也是讲到有了信心和有行为，这是有关的。好，雅各下面就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在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个例子就指出啊，一个不能够使人得益处的假信心。犹太人啊，很重视就是周济穷人。你看犹太教里面啊，很重视就是对需要生活有需要的都帮助。他们在每一个礼拜六的安息日，他们是礼拜五晚上的日落到礼拜六的晚上日落，这一天叫做安息日，他们要去这个会堂去敬拜。他们会收集很多的衣服、食物，还有这个一些必用品啊，然后在礼拜六收集好以后，礼拜六的下午就去分给很多的寡妇、很多的穷人。他们很注重这个周济，就是帮助穷人。你记得当耶路撒冷教会啊建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的领袖都很同意保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他们要求保罗，你去跟外邦传福音可以，要遵守几项的这个条例规条，你一定要遵守。其中一条就是要求他千万不可以忘记穷人，在加拉太书二章十节，所以他们很注重帮助穷人。但是呢，雅各这里举一个例子啊，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了。好，如果雅各是讲啊，说举例讲，今天或今天晚上啊，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到一个人家，刚好那一天这一天又是很冷的天气，比方说刚好冬天很冷，那这他们的衣服啊穿得很少，就是来看你的啊。那这些来看你的这些人啊，他们已经好多天都没吃东西了，都没东西吃。那这一家的主人当然是指弟兄姐妹，就接待了他们，然后跟他们谈了一会儿话，然后看见他们是身上穿得那么少，很冷，又没有东西吃了，都了解了。但是呢，他也没有表示什么。然后等那弟兄姐妹要走的时候，这个主人就说再见了，我希望神啊能够给你足够的食物和衣服啊，那个很快就给你，而且你也会享受到神给你很舒服的生活，再见，就请他走了。那请问啊，然后他说的话是很美的，对不对？很属灵的话，而且讲到神会给你，神也会帮助你，听起来也是很有爱心的。但是他一点都没有，连一个指头都没伸出来帮助那个弟兄姐妹，也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这个一点的帮助。虽然他讲的话是那么美，而且那么充满了爱心啊， 但是没有一点的行动让他的这个爱的去做出来。那你看，那你就要怀疑啊，到底这个人他讲，他是说这么有爱啊，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所以雅各就说，像这样的人啊，他的信心并没有真正的生活上的这个行动，是一个很廉价的，而且呢，也证明啊，他很可能啊，根本就没有爱心，他只是啊，嘴巴这样讲，实际上行动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他嘴巴讲的再美、再好、再属灵，但是他的在实际上的生活行为上，没有伸出一个指头来帮助人家，这样的信心啊，到底是不是有用处的？雅各跟你讲说，根本就没有用处。而且呢，这样的信心啊，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啊，都是值得来思想的。他虽然是讲说是你能够平平安安去吧，神一定会给你吃得饱穿得暖。所以你看，这换句话讲，今天我们也常常有时候想到一个问题啊，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变成一句什么口头禅，对不对？用这一句话好像就是说逃避的借口，就说好像也是给人家留下一个属灵的好印象，又不花钱又不什么出力，好像很简单哦。然后好像跟你讲话，我为你祷告，也就是我们讲话结束到此为止，这逃避。所以真的让我们去思想，我们是不是要为人家祷告？当然要为人家祷告，但是你光是祷告，你没有真正有平衡的行动啊，是不是一个假的？对不对？很多时候啊，也许你根本不要祷告，我不是说不要祷告，你根本就是你不需要说我为你祷告，你可以实际上去做，但是都用祷告来敷衍掉，什么都用祷告来敷衍掉，这都是让我们去思想的。你记得主耶稣他也讲，当这个马太福音25章啊，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审判绵羊和山羊，绵羊就是得救的，山羊是代表不得救的。然后对绵羊说，你们可以进到我的国里面，对山羊讲，你们这些是灭亡的人。那这个他们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就对那些绵羊就是义人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病了你来看我，我在监牢里面你们来帮助我，来照顾我。那些义人就很惊讶说，主啊，我什么时候对你做过这些事？但主耶稣怎么讲？他你们坐在我最小的什么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对那些恶人讲说，你们饿了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看，不给我穿，渴了不给我喝，没有衣服也不给我衣服，然后在监里也不来看我。那些恶人就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对你这样做？耶稣说，你们没有坐在我的弟兄身上。所以耶稣在地上也常常说，你们如果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的一个人喝，也就是什么，一定会得到他的赏赐。可见一个真正的我讲那些义人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根据他信神，他爱神，而愿意爱人活出来。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真正的信仰，或者是一个虚假的信仰。所以雅各在这里他结论，他说这样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便是死的。换句话讲，一个人只是口头上这样子，但是真正没有实际的帮助，这是一个假的信心，死的信心。好，那接下来雅各在讲第二段啊，他说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信仰。刚讲了，没有行动的信心是虚假的。第二，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没有得救的，是没有得救的。所以你看啊，不但这个信心是假的，而且是根本没有得救的。怎么讲没有得救？雅各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雅各在这里好像是假设有两个人在对话。第一个人在这个十四节，有一个人说我有行为，但是没有我有信心没有行为。一个人说我有信心没有行为，但雅各说，另外有一个人说，你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你把你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什么意思？这个必有人说，我相信可能这个必也许就是雅各，因为他是第三人称哦。如果雅各他看见一个弟兄姐妹缺衣少食，或者生活有需要，或者有各样的难处，他根本就不去多讲，他实际上去帮助。他的这样帮助就显出他是因为爱神爱人所活出的一个信心来，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所以雅各说，我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表示他的得救是因为他自己啊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了神做他的主，而且也相信圣灵在他里面来帮助他来活出这个行为。所以他借着他的行为啊，证明他的信仰是真的。他再举一个例子，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哇，这个就讲得很严重。雅各说，原来信，你讲这个信这个字啊，有不同的这个定义。其中一个信啊，它是讲什么？就说是连这个，在二章十九节，他说，你说你信神只有一位。犹太人啊，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从小就读生命记。如果我们看一下啊，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这犹太人从小就要背的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你看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很重要，六章四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犹太人从小他们就认识神是独一的神，只有这一位神，也没有别的神，是独一的神。但是呢，常常他们没有注意第五节，没有遵守第五节的命令。第五节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什么？耶和华的神。不但你要听认识神是独一的神，信神是独一神，而且要去做出来，要去爱你的神。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仰。不然的话，你只有一个正确的知识，只是信神是独一的神，这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雅各说，就像鬼魔的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以前解释过，就是堕落的天使，对吗？讲过啊，堕落的天使，这些鬼魔在地上啊，他们是背叛神的，是敌对神的，他们在地上就是顺从他们的领袖魔鬼来做一切的事。但是这些鬼魔啊，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是很认识神的。鬼魔不是不认识神，他们也知道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你记得那些圣经记载，他们看见了主耶稣都怎么样？都说，大卫的子孙，至高神的儿子，都是认不认识主耶稣？认识，而且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也认识说主耶稣是，他说你来灭我们嘛。所以鬼魔也知道他们的命运。鬼魔他对这个正统的神学啊，常常认识的比我们基督徒还清楚。哎，鬼魔绝对是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他也知道他的结果，他也相信有三一神，他什么都相信，常常比一些基督徒还认识清楚。但是这些鬼魔啊，他们的信仰有没有救他们？他们是不是得救的？他们是不是得救的？当然不得救。所以雅各是说，有了认识神的这个知识，甚至于还认识神是独一的神，有正统的知识，不能够带领你有得救的信心。换句话讲，一个人如果说他知道圣经，或者他也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就像那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也相信世界上只有一位神，但是他跟这个他的信只是停留在这个知识的阶段，头脑的阶段，而不是一个来愿意来悔改，愿意来认识神，愿意来委身 众信也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这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讲啊，你看知识并不能够，知识是让人能够认，有了知识以后可以来接近神，但是有的人相反的，他以为他拥有知识，或者他以为他知道了耶稣基督救赎的道理，这个并不能够救他。而且他鬼魔的信啊，是一个战惊的信，是害怕的信。为什么鬼魔的信是害怕？这个害怕啊，不是敬畏。我们说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但鬼魔的这个真经是，他们是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局，他们知道他们将来有一天啊，都要在这个永恒的灭亡里面。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很多的鬼魔就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灭我们嘛。所以这是鬼魔的信。鬼魔的信心啊，是限于头脑的知识，而且是不是一个来愿意来跟随神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啊，连鬼魔都有。雅各说，何况如果说你说你有信心，你只有头脑的信心，你却没有一个委身来接受神，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这样的信心就是鬼魔的信心，是一个不得救的信心。所以不要弄错了，有的人以为他头脑上有了知识他就是得救，这是错的。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人到教会里面，或者是他有一些情感上，我以前讲过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第二种虽然是种子进到这个土地，土浅石头地，他以为他信了，但是当这个太阳出来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就跑掉了，因为他的信是一个情感的，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在神的生命里面来向神悔改，来向成为一个新生的孩子，来愿意来跟随神，来继续的活下去。当然我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都像一个新生的婴孩一样，我们需要我们的信心啊继续的来成长，让神呢、继续的看见我们这不好，看见我们每一天能投靠神来依靠神，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好，雅各继续讲，他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这个愿意应该翻成你应当知道。什么叫做虚浮、虚浮的意思就是愚昧的人，就说你是一个真的很笨，就有点像前面讲有的人听到不去行道，自己欺骗自己，那是一个自己很笨的人、他说愚昧的人，头脑简单的人，你应当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原来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这个死就是说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能结果子的，是活不出来的，是假的。所以在这里呢，一个总结，一个人有信心一定要经过他的行为啊，来证明出他的信心，不然的话就像一个鬼魔的信心。他就像法利赛人，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法利赛人他们也都说是他们是信神，但他们所信的不是跟神真正的关系，不是委身的，而是一个靠着自己，或者自己说跟神没有关系的，这样的是一个虚无的。那接下来雅各就讲说，一个真正的信心才是一个称义的信心。他用了两个例子啊，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从21节到26节，雅各讲完了那一段以后啊，用两个例子来证明啊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而且借着一个信心才能够使人得到称义。所以雅各选了两个人啊，这两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什么对比了？一个是亚伯拉罕，还有一个是谁？妓女拉合。亚伯拉罕是什么？男的。妓女拉合是什么？女的。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妓女拉合是什么？外邦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开国之父，是最受尊重的。那妓女拉合是做一个什么不洁净工作的人，对不对？这两个完全是天与地的对比。但是呢，雅各把它放在一起，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都是借着他们的行动来证明他们是称义的人，借着他们的行动。所以他先讲亚伯拉罕，我 我相信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可以得到称义呢？是因为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五章记得，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一直没有孩子，但是神应许在他七十五岁的时候应许说叫他改名成为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说将来我要给你一个后裔，亚伯拉罕就信神所说的一定成就，亚伯拉罕相信神说的话就一定成就，所以他那神就以这个做他的义。换句话讲，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如果你相信神对你说的话，抓住神的话语，那这个就必得救。今天我们相信神跟我们讲你来接受耶稣基督就必称义，就像亚伯拉罕接受神的话就称义，这是同样是这个称义的啊。那但是呢，亚伯拉罕呢，他不但这样，当他这个一百岁的时候得了儿子，得了儿子以后又过了十几年，等他的这个儿子以撒长大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十二章记载，那时候神要他说是你把这个我给你的独生子啊来献给我，当作燔祭献给神。你看这个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讲是很困难的，第一个他会认为说是神既然已经应许给我这个独子做我的后裔，我也没有其他的儿子，那怎么今天神又要把他杀掉，要我把他杀掉把他拿走，这是不合理。第二个不合理就是说神从来没有要人去把人去献祭，这违反神做事的原理。但是当神这样要求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子呢？他就是顺服，他就是愿意顺服，他就是带着他这个儿子啊，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二十二章，走三天的道路来去把儿子献在摩利亚山。我相信这三天的道路对亚伯拉罕讲是一个他完全是死的道路，他可能如果你是亚伯拉罕，那时他已经一百多岁了，可能你杀了他比杀这个儿子对他还怎么样还容易，对不对？这儿子就是他的生命，他这三天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但是他却为了顺服神，就有点像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把你的生命摆上。亚伯拉罕他这样做因为他信神，而且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九节解释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这样做，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他说他深信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看当亚伯拉罕去献这个以撒的时候，他顺服神，他相信当他把这个以撒杀了以后神会让以撒复活的，这是他的信。但是我们知道故事就说当他要动手的时候神说不要动手，然后神为他们预备了一条这个献祭的这个公绵羊羊羔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啊让他可以做出这种行动，他这样子行动的是他因为他相信神在他身上做的，所以这样的话啊，他说信心跟他的行为是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什么意思呢？信心和行为，有了信心一定会有行为，有了行为证明他是有信心，而且这样子做就可以成全，成全就是说他的信心就越来越成熟，就好像一个大很大的树，大橡树，它要长成大树是由小种子开始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信心慢慢成长变成一个很大的树。信心也是这样，当你愿意去行为，然后你的信心就越来越成熟，变成一个成长。所以他说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因着他顺服神相信神，神称他做神他的朋友，可见他是得到一个尊贵的一个头衔。那今天主耶稣也是说你们若听从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一个信心啊要跟行为是配合才能得神的喜悦，不然的话你说你只有去有信心你没有行为啊，那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好，第二呢他讲到这个祭里拉合的这个故事，一讲到拉合 圣经常常就说祭旅这个称号，因为我们从约书亚记第二章记载，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要攻打神给他们的迦南地，最先一站就是到了耶利哥，那就派了两个探子去看看耶利哥的情况。当着探子去的时候就住在这个祭旅家里面。为什么你说探子别的地方不去跑到祭旅家？因为当时的这个祭旅的地方就像这个情报中心，比方说你今天要去探什么情报，你就到那里都可以得到，他们是到这个地方可以打听情报。但是我们知道有人去告密告诉耶利哥王，耶利哥王就派人要抓这两个探子。而这个祭旅对他怎么讲，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了。因为当犹太人在这个渡过旷野的时候，经过约旦河，经过红海，这些事情早就传到耶利哥。而这个祭旅拉合虽然是外邦人，他听到了神，他愿意来归服神，愿意来信靠神。所以当他看到探子的时候，他宁愿去把这探子去救这两个探子，要冒自己的危险。因为如果他被抓到，他要先全家被杀死。可是因为他信靠神的原因，他愿意归服神，他预备好了，他的信心就起作用，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放探子走。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当然当以色列人在进耶利哥的时候，就让这个祭旅伊拉和一家人得救。不但得救，还很奇妙的，因着这个祭旅拉合的信心，不但也他自己得救，让犹太人进到迦南，而且他还成为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先祖。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耶贝德，耶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然后大卫一路下来。所以你看见神看重这个有信心的人，虽然他过去是一个不好的人，但是因着他信靠神归服神，不但自己得救，还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好奇妙。那这里雅各说，借着他接待使者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也是因着行为得救。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对他也是有注解，在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祭旅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所以雅各这里借着亚伯拉罕也好，借着祭旅拉合也好，看见他们一个行动得救的信心是行动的信心，是因为他们的有这样相信，所以这样做。最后结论在第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我们中文没有翻，原文有四个字，因为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请问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身体没有灵魂的是什么样的人？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人？是在太平间的人，懂吗？倒在那里是死人了，懂吗？所以雅各告诉你，一个死人了，就是身体没有灵魂的人。同样的，一个信心没有什么行为的人，跟死人是一样的。一个，所以你看，一个根本没有信心跟行为不配合的人，根本是死的，根本不是真的。换句话讲啊，你看，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句话，信仰。没有信心的人绝对不会有行为，但一个有真正有信心的人也要有行为来表现出来。那怎么样的行为表现呢？我相信也就是整本雅各书教导我们的，这下次我们要讲一个有行为的人，他的言语上应当是怎么样。还有前面这一段讲的，一个有行为的人，当你看见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所以值得我们去好好想想，不要让我们都学习，不要以为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毫无行为的表现，那这样的话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好，这里有两个问题给我们大家来思想，诚实的指出你自己在信仰和生活之间不协调的地方，然后自我检讨，并且列出一些可以实行的方案予以改正。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资源去满足所有的人或者大部分人的需要， 我们是否可以对有需要的人说，我为你祷告了？又在说完这句话以后，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当你的话语像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向你说，我们要向你悔改，因为我们实在是太不完全了。但是你自己的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智慧，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爱人爱神的爱神爱人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尽上我们一点的，让我们学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